所以上一次呢我们就是讲到福音导入哈，就是说这是 introduction to the gospel。 那么这个好消息是为要叫我们的生命得救得永生，把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啊，成为我们人类的救主，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有一个该有的对象，使我们已经犯过的过犯能够得到解决。所以这个信仰不是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可有可无的一个装饰品，或者一个道德修养的一个宗教活动，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东西有点像我常常用这个 Titanic 落水的那一些乘客啊做一个比方，就是说你上救生艇的你就得救，你不上救生艇的你就灭亡，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啊。因为我们自身的能力这个从他沉船的那个地方游到岸边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圣经里边就告诉我们，你凭你自己的能力想要得救，想要摆脱人类的罪性，这个是不可能的，你做不到。所以修行是不是一个好的理念呢？很积极的理念，但是是一个做不到的理念。那么当这个做不到的理念的时候呢，听起来又很积极的时候，这个对人造成的危害性很大。什么叫危害性很大呢？比方说我们大家都是当时 Titanic 那个落水的人啊，那时候几乎是零度的水，非常冷。那么按照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的身体的热量在那种水温里边维持四个小时啊，四个小时以后你几乎就是不行。那么如果你从落水的那个地方要游到岸边呢，需要2天到3天的时间啊。那么也就是凭你的体温你的体力根本呢是达不到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时候说有人好消息船来了，快上船，上来你就得救，那下边水底下有一个人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我们不上你的船，我们自己有能力游到岸边，决心好不好？很好，这个豪言壮志，对不对？结果是什么？大家一同灭亡。那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人类，上次我还记得这个吴姊妹问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豪言壮语有没有价值啊？豪言壮语在某种情况下有价值，就是说当你可以达到了那个目标的时候，你鼓励一下他达到，这个有它的价值。如果你根本达不到的目标，你去鼓励他达到，就害他，是吧？所以我们生命得救这件事情，圣经上用了非常多的例子告诉我们，甚至于上千年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解决不了的。所以这时候神来解决我们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把罪解决了，使我们不至于永远灭亡。所以这个约翰福音3章16节，但愿慕道友都能够背过这一节经文哈。这个约翰福音3章16节哈，那么这一节经文呢是整卷圣经的主题句啊，整卷圣经的主题句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我小的时候呢背这个经文很难背过，所以他们就编出歌来唱啊，就背过了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就记住了。所以这个我们把很多圣经的经文都编成歌来唱啊，那么这样就牢牢地记在心里。所以神爱世人啊，我们今天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那么这福音是什么呢？就是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所以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也不是为一个哲学理论，为耶稣做见证。所以福音是什么呢？就是关乎基督耶稣的好消息，就他人类的救主的好消息啊。其实这个是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传福音整个就是传他啊。所以这个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里边他写了一个，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这个生命之道， 那这生命之道是什么呢？他说就是我们当时亲耳听过，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对吧？亲眼见过，这个就不大理解了。怎么生命之道还能亲眼见过呢？ OK 了，可能有一些现象吧，还说什么呢？亲手摸过，那就是说这个生命之道是一个实体在我们中间存在过，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所以一切的这个福音的内容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对我们生命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就介绍大家来认识这位耶稣，那我们和他去建立关系。但是呢，我们发现不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听了就信了，有一些人信了，有一些人拒绝了。那么这个中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那么信的人要具备一个什么条件啊？有什么特质才能信呢？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新酒和旧皮带这个关系呢，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好，我们先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没有关系，饿的继续吃啊，这个一边吃一边听没问题。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奉着你的名在这儿聚集，按照你给我们的命令，你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主啊，同时也警告我们说，那些不信的必被定罪。主啊，因为你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要叫我们因你得救。主啊，愿我们在座的各位，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得着你，认识你，主啊，成为跟从你得生命的人。我们把余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你，主啊，也愿你洁净使用你的孩子，主啊，能够成为我们今天这一个慕道班的帮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新酒和旧皮带呢，这个是主耶稣当时在世的时候用过的一个比喻。主耶稣用了很多比喻，为什么用比喻呢？就是给我们有很多空间啊，让我们去想象去理解。这个有很多东西用话直接讲不清楚啊，那么你打个比方，这里边有共通性就明白了。那么这个新酒和旧皮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以色列人当时在中东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做这个葡萄酒哈，跟我们今天的工艺很不相似。那么他们呢，实际上是把这个葡萄汁这个踹在酒榨里边啊，这个用脚去踩，踩了以后呢，他就挤压，然后那个葡萄汁就流出来了。然后这个葡萄汁，这个葡萄的这个皮上面，它自然它就有这个酵母菌，那它自然就会发酵，就会产生酒精。那么他们就把这种踹出来的葡萄汁呢，就装在一个用这个动物啊，他把这个动物的皮剥下来以后呢，就是用这个动物的皮把这些这爪子啊、脖子啊这地方都绑起来，然后留一个小洞，然后把这个酒装葡萄汁装进去以后，就把这酒封起来了，然后就放在那儿呢，叫它发酵。那么这样呢，就是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几个星期以后呢，这里边就出现葡萄酒就出来了啊。那么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我不用做哦，这个当这个发在这个发酵的过程里边呢，它会产生一些气体。所以这个新皮带呢，所以每一次，所以这个酒很贵，就是这样啊，都要用新皮带，就是一个整的皮带。那么这个呢，它要有一定的弹性啊，所以它一发酵出现气，它的就膨胀，那么这个袋子呢就鼓起来，就是个圆的。那么这个旧皮带呢，就是它已经弹性过了，它不能再胀。如果你把它酒倒出来，你再把酒精再把这个葡萄汁放进去，它再胀就胀破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新酒就是这个新的葡萄汁，它不能装在这个已经胀过的皮带里边。如果胀过的皮带里边，它就破了，那酒也流出来了啊。那么主耶稣还用了一个比喻呢，就是说你不能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所用的布大部分都是混纺的或者化学纤维的， 那么纯棉的呢已经比较少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是用的这个纯棉的也是洗过的不再缩水的棉啊，可是以前的时候的布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新布刚织出来的时候呢，它还没缩水，那么这时候如果这个旧衣服呢，它就表示它洗过了，它就缩过水了。那么如果你把这个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呢，你这一洗，这个新布就缩水，一缩水它就把这个旧衣服就拉坏，啊，所以这两个是不配合的。那么这里边这个新酒和旧皮带的意思呢，就是表示说，这个这两个不配合。在中文里边有一个字啊，叫做理解。啊，什么叫理解？啊，我们曾经喊过说理解万岁，对吧？这个理解很重要，对吧？这个人做事简直不可理解，什么叫理解呢？其实中文字就很简单啊，就是用我的理可以解释，就叫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都有一套分析问题、想问题的一套系统，在我们的里头，这个是从我们出生开始慢慢慢慢的建造起来的。那么这一套理已经根深蒂固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如果有一件事情发生，有信息传进来了以后，我们马上就会分析，哎，他为什么这样做？那么这里边呢，就开始使用我们里边的这一套理论来分析这一个现象或者这一个理论。那么我们一分析觉得，哎，符合，那我们就理解了，哦，它是这么回事。你怎么理怎么理，它没法符合，它怎么可能这样呢？我们就不理解了。也就是说，我们里边的理和它传进来的看到的这个事情的那一套理，两个不结合，打架，结果呢，我们就不理解。不理解往往就是拒绝，那抛弃啊，这个产生分裂啊，就是因为不理解。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我们今天的讲义的开始啊，就是福音是我们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也从来没有想过的啊，就是说我依照我们过去的那些东西呢，这个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福音是怎么回事啊。在这个讲义的导言里边呢，说人生是由一个一个决定积累起来的啊，积攒起来、累积起来的啊，每一个决定都与我们的命运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说我们的人生好像是一条轨迹啊，一条道路，每一天的时间到了一个地方，你做一个决定你就往这走，然后到一个地方你又做一个决定你就往这走，然后每一个决定就决定了你的人生的方向，可能你到了这个时候你决定往这走，你决定往这走，人生就开始产生分歧。什么东西来帮助你做决定呢？这个就很重要了，就是你里边的理论的系统啊，就是说你的价值系统，你的人生的这个经验各个方面吧，啊，里边的那套系统就决定了我怎么样来使用我的时间啊，比方说你认为你过去的人生的一直认为今天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何苦来坐着听这个，我去赚钱去了，对吧？所以你认为我的人生里边比有金钱更重要，或者差不多重要，或者怎么样，这时候你就开始分配你的时间啊。有些人什么都不想，一天打三份工四份工啊，全部就是赚钱，是吧？这个有些人他的生命当中可以平衡，有些人甚至什么都不想了，我一心追求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人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行为是由他内心里边的那个理来决定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人生每一个决定是很重要啊。那么有福的人生是由一系列正确的决定组成啊，就是说你最后你这个人生能够蒙福气吗？这条线走得正确，那么就是决定于一系列的正确的决定啊。那么正确的决定要做出来需要很多的条件啊，需要有真理作为依据啊，这个必须要经过理性好分析啊，有真理作为依据，然后还要有能力把这个付诸我们的行动。因此呢，这些都不是单靠人自身的力量来做到， 在下一节课呢，我们事先已经发出去了这个启示之光啊，就是讲到上帝对我们的启示，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造物的主对我们的启示啊，使我们得着真正的智慧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得到真理的一个必然的必须的条件啊。我们说什么叫真理？真理就是能够真实反映我们的存在的世界，它的原理和它的运作，它为什么存在，它的运作应该怎么样正确的运作，这个东西，这一套理论系统叫做真理。所以这个存在的世界，这一套的东西，它为什么这样，它为什么存在，应该怎么运作，只有谁知道？只有造物的主知道，他最知道。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每一根头发他都给我们数过，他不用数，因为我们头发都是他设计的，为什么我们头发这样，只有他知道，对吧？所以这个因为我自己对车很感兴趣哈、啊。现在越出的新车越麻烦啊，因为这里边有太多电子的东西啊。最近我说我们买了车，我到现在我们就问啊，在我们的座位旁边有一个 button， 有一个按钮，我们不知道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的。那、确实有电线在那儿，那、按它没有任何反应。啊，开着车按它也没反应，关了车按它也没反应。后来我打算去问问这个修车的，我们那个修车的师傅，我问他这个是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他也在那看了半天，他也不知道。他说你得去问 dealer， 啊，这个问问 dealer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最后 dealer 可能也不知道，只有造车的人最后实在不行了，就问 Toyota， 就问问，哎，你说明书里边没有吗？没有人告诉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黑 button 在那里这个座位边上啊。所以说只有造物的他知道这里边所有那个每一个螺丝钉他在哪儿，他都知道，对吧？所以这个世界的真理为什么存在，怎么运作，所有这些道理只有造物的主知道，他向我们讲，我们才能得到真理。遵照真理生活就叫做我们的智慧，对吧？什么人智慧？就是你知道按照真理去生活，你别背叛啊。所以悖逆的人是最笨的人啊，你明明知道这条路不应该这样开车，你非要这样开车，你悖逆，你觉得你很厉害，对不对？那叫做自杀，啊。所以说悖逆的人的背后他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祸害自己，祸害别人。你自杀还不要紧，你只是杀自己，你自杀的同时你还祸害别人啊。很多时候你乱开车的时候自己没死，把别人撞死了，对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中间有太多人悖逆，不肯顺服上帝，我们直接间接的被他们伤害啊。这个我们的子女因为学校里边教导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使我们的孩子从小种下很多错误的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很多不愿意顺服真理的人间接的伤害我们啊。这个，所以我们的人生里边有正确的东西作为依据啊，并且能够实行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但由于我们已经有很多先入为主错误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来听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旧皮带啊，我们需要把这个把它更新过来，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理解。我们先把里边的理慢慢的整理，然后你才能解上帝对我们怎么回事。那基本上我们跟福音之间啊有一个基本的理的差别，你知道，过去的我啊所有建立的理论的系统有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是什么呢？就是对我有好处啊。这是我们过去建立人生价值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哎呀，那个人是个好人，他曾经对我怎么好，是吧？哎呀，那个家伙坏得不得了，因为他曾经怎么得罪过我，啊，所以我们很多的经验里边呢，对我好我就认为他好，对我不好我就对他不好，啊，这个是我们建立很多很多我们里边的理的那一个基础。但是圣经不是这样， 神的道传给我们，它的基础是从爱出发的啊，所以这样呢，我们以一个自私的心来理解上帝的爱的时候，常常不能理解啊，我们里边就跟他打架，就觉得怎么是这样啊。所以自私的时候你是多占有，对我有什么好处，爱为本的时候是多奉献，对别人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个怎么转过来呢？很难转过来。所以圣经就说，如果福音没有圣灵的工作，人是接受不了的，没法接受。所以这时候圣灵在我们心里边运行，我们也为众弟兄姊妹来祷告，求神的灵来帮助我们，来更正我们里边的一些东西，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把福音正确的领会和接受进来。所以我们以前传福音的时候啊，最近少碰到这种事了。以前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碰到一个 common 的 question， 就是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哦？所以我们常常问。后来呢，我就给他讲，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罪得赦免，信耶稣怎么回事，得生命。大家都觉得这太不现实了啊、哦！这些东西大道理就不要啊。后来我学了聪明一点啊，很聪明的问题常常是反问啊，就是你别叫他问你，你问他啊，你说信耶稣得什么好处？你问他，你说你想得什么好处？啊，你一生在追求什么东西？你自己想想，你信了耶稣，你想得什么？然后要不要我帮你写下来？你说你想得什么？啊，然后等他写下来的时候，你就问，如果你得了这些东西，你认为你的生命就满足了吗？如果他说是的话，你下边有一个结论，如果光有这些东西就满足，叫做行尸走肉，是吧？你不过追求一个行尸走肉的生活，对吧？其实人不仅仅是得了这些东西就满足了嘛，人还有更多更多的东西，人的生命里边，人有更崇高的追求，有更伟大的信仰，这都是人内心里边。不过我们慢慢把这个东西抛弃了，因为觉得太困难或者太难得到了，所以我们就慢慢所谓的追求实际的，追求现实了。其实追求现实的人是最不现实的人，明白吗？追求现实的人是最不现实的人，为什么呢？从孩子上我们就知道了。如果现在孙颖云在读书，对吧？孙颖云说，我才不读书了，其他同学都读书，拼命读书。为什么要读书啊？因为我要毕业，我将来找工作。那个太不现实，那早着呢。我现在多现实，我今天玩的先舒服了，我最现实了。最现实的人就会失去现实，对不对？啊，所以说一个人若没有真正的一个目标和真正的东西的真理来引导他生命的时候，他就追求眼前现实的东西，这一定是将来你失去你真正现实的那种东西。所以很多人就拍拍胸脯说我很现实，那我只好回答说你很笨，那你根本没有眼光，你的人生根本没有计划，你根本不知道你前面道路该怎样走，你活一天算一天，你失去现实怎么办呢？你今天拼命打工，打工能赚钱，你失去打工的能力你还活吗？你钱失去了你还活吗？你的生命还有价值吗？对吧？你一天追求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一旦你得不到怎么办呢？那你的生命还有价值吗？那所以在这些问题里边呢，我们看到啊，其实我们过去的很多旧皮带里边的东西很多是不正确的。那么当时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呢，首先犹太人对他是不理解的，因为犹太人有一套犹太人的旧皮带的一套东西，啊，那么犹太人的旧皮带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啊，等了有机会你们慢慢读圣经的时候，你们了解就是为什么上帝选择了以色列人。其实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救赎的环节里边。等后来我们讲这个，上帝的救赎计划的时候，我们会再讲到这个问题哈，神拣选以色列人有重要的工作，就是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啊。那么为了耶稣基督的降生，神要写成圣经，所以这个圣经不能乱在到处写，神选择一个民族来写这本书，然后叫耶稣降生在这个民族里面。那么这个民族不单单是要把圣经写下来，他还要为圣经的内容来做见证啊。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叫做听其言还要干什么，观其行。所以说上帝不单他要讲话，他要做事儿。 所以他在这个民族里边讲话，他也在这个民族里边做事，使我们世界上的人都在历史里边看到，神说了话他就做事，神说了话做了事他就解释。所以这就是先知书和历史书中间的平衡，在圣经里边。所以借着这一个民族，最终要指向那一个叫万民，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个亚伯的后裔，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啊。那么要预备他的降生，神特别拣选了这个民族，拣选了这块土地，这个使用了那一段的历史。但是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呢，犹太人也形成了，以色列人啊，也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一套宗教和文化。那么这一个呢，也基本上是以自私为本建立起来的，所以他们认为全世界的人都是次等民族，只有他们是优秀民族啊，所以他们是上帝的子民。那么他们认为将来这个救主弥赛亚来，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啊，复兴他们血统上的以色列国。所以他们以自私为本的时候呢，耶稣出来做了很多事儿，因为主的命令是要传向万民，叫我们这些外邦人都能够得救，这上帝的心意，对吧？可是他们不能够接受，所以耶稣一出来的时候先说一句话啊，整卷新约圣经一开始记录的主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所以这个天国不是指的地上的以色列，而是指的以神为国为基础啊，然后一切信他的人、属他的人所组成的这个超越语言国这个地上的国籍的这样的一个以信为本的国度。那么这个事情呢，犹太人不理解。啊，所以他们认为的救主呢，只是来拯救他们这个国度，啊，以色列自己，这是一个误解。所以后来呢，主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犹太人都不理解，啊，那么尤其是当主耶稣在指出犹太人的假冒伪善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生气。那么上帝知道。这个主耶稣出来他自己要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人的内心需要一个预备的工作，所以这时候神特别呼召了一个人啊，叫做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他比耶稣大6个月啊，他是耶稣的亲戚，但是他在当时的以色列呢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那么这个人他是大祭司的儿子啊，当时的大祭司的儿子，因为当时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呢，因为他们是罗马的王国奴了，所以他们没有这个自己的政府，那么他们的大祭司呢，几乎就是当时的他们的民，就是犹太人自己的那个领袖，所以他的儿子那自然影响力是很大啊。因为今天呢我们说路克文的儿子是谁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因为不世袭嘛啊，现在是选举制度嘛，如果康熙的儿子是谁肯定我们知道，对吧？而且谁将来要继承他做王位的，哪个做太子的，那我们肯定知道，对吧？因为那个时候是那样嘛，所以当时的大祭司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整个国家的领袖，所以他的儿子那是很厉害，所以他们是宗教和政治合为一体的啊。所以这一个施洗的约翰呢，他在民间非常有影响力，上帝拣选他，叫他为百姓，为基督来预备合宜的百姓。什么样的人是合宜的百姓呢？他出来啊就说你们要悔改啊，所以他来传洗礼。约翰的洗礼是什么呢？就是悔改的洗礼。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真正进入到福音之前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对我们的内心有一番的准备。那么这个准备的重要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都要从内心里边知道，其实我们自己里边有很多生命里边的缺失是我们自己所解决不了的 啊，就是人性里边有非常软弱、非常缺失的地方，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没办法解决，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隐藏起来。然后人不得不要选择一件事，你年龄越大，一定要学会这样东西，叫做自己欺骗自己。啊，所以我们常常看自己好的那一面，不好的那一面不要想了，因为你想它也解决不了，所以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开始欺骗自己。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比他强，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我们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其实我们从来不敢把自己的短处的那一部分拿出来，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所以咱们中国人其实感慨了一句话，叫做人贵有自知之明。啊，久而久之，我们骗自己骗惯了以后，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了。我们还觉得自己不错，我很聪明，我很能干，我这个那个。你问问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不错，啊，他都能说出自己一堆好的地方出来，啊，但是不好的地方他从来不说的，啊，你给他指出来，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打人不打脸，说话不揭短，对吧？那谁没短处啊？对吧？家丑不可外扬，我们藏了这么半天，你给我揭出来干什么？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干什么你？对吧？对吧？咱们大家都知趣一点，对吧？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必然形成一个自欺欺人、假冒为善的文化，这没办法的事，因为我们人生就这样嘛。那，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也是挺痛苦困难的事，就是我们要真实的面对自己了。啊，只有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才能真实的解决问题。但是，一真实的面对自己，就挺苦，就挺困难的。啊，这个，所以施洗的约翰出来做工的时候呢，他就，叫那些人来认罪悔改，预备他们要接受被主耶稣基督赦免的那一个福音。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他说那通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通向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那就是说，当你真正要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做这个主耶稣基督门徒的时候，你可能走向一个被别人误解、被别人嘲笑、很孤单、很困难的道路，啊，尤其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很不容易，啊，你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意走下去？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从来不骗别人。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就说：“你要舍己。”啊，所以信而受洗，受洗是什么？就是对你自己的人生进行彻底的放弃。啊，如果你不放弃，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宗教徒是最可怕的。啊，就是你以为你可以上天堂，但是到时候你上不去。啊，所以这个是最糟糕的事情。啊，他还不如不过来。啊，你不知道还好点儿。是吧？你知道了，知法犯法的罪恶更重，更加一等，啊。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啊，我们来跟随耶稣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可是这一条道路呢，在刚刚开始走的时候是不容易的，走的人不是大多数，啊，你如果觉得人情面子各个方面过不去，那么这条路你还是慢一点走。因为你走上去又走得不对，是很可怕的。啊，这个，主耶稣当时在世的时候，他说有谁要盖房子，你不坐下来先盘算盘算，你有没有这个力量盖起来？啊，如果你现在还没这个力量盖起来，先别盖，啊，免得你盖了一半盖不下去了，多难看，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福音没有继续下去的时候呢，大家心里立定一个想法，就是说你觉得这是对的，是好的，是蒙福的，不管别人怎么样，这是我的一个座右铭啊，据说是丹丁说的这句话啊，走你的路，让人去说吧，啊，这个是一贯我自己的一个原则，只要我心里边印证，理性上印证，道理上印证，这是对的路， 我就愿意去做，走得快慢是一回事，走得怎么样跌跌撞撞是一回事，但是我愿意走啊。如果这条路是错的路，不管再多数的人走，再怎么拉着走，那还是错的路，不应该走的就拒绝不走啊。所以这里边如果我们爱面子也好，我们怎么样也好，就觉得哎呀这个不行啊，那个我们看看我们该怎么办啊。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要走的这条路是窄门窄路。那么第四个小点呢，就是说我们心好像一块田地，这块田地里边呢，各种各样的人的内心过去的情况不一样，有些人是比较刚硬的内心，骄傲的内心，有些人是比较忧虑的内心，优柔寡断的内心，有的人是比较操心啊，这个肩上太多担子的内心啊，个人不一样。那么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要听福音的时候，主耶稣用了这个撒种的比喻，就是说这个福音的道种要撒下去，要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的时候，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内心进行一些调整。那么这个一方面我们为大家的内心来祷告，另外一个方面呢，自己的内心里边也要知道要接受这个调整，必须要拿出足够的空间给福音，让它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生根长大。比方说今天我们上来听到听慕道班，离开这个教会以后，你完全回到你过去的生活里边去，一周的时间里边再也不想这个问题了，等到下个周回来，这个周所有的东西基本忘光光了，那对我们的生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在旧约的里边呢，提到一种叫洁净的动物，这个洁净的动物它的生命里边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要反刍，就吃进去的东西它再倒回来再嚼一嚼啊，那么这样来帮助它消化。那么圣经里边也说，神的儿女要常常形成一个习惯叫做默想啊，就是把我们听进去的东西要常常反复的去思想，反复的去祷告上帝，我不认识你，求你帮助我认识你，今天我在教会里听了这个，我在圣经里读了这个，弟兄姊妹为我做这个见证，这是怎么回事，帮助我理解。你的内心里边有时间有空间提供给让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工的，那么你这样的人呢，就能够福音的道种在我们生命里边能够扎根。你不然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让福音真正在我们生命里边能够起作用的。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呢，主耶稣用了八方面的特质来描述这些能够承受神的国福音的种子能够顺利的传到他的生命里边去的一些人啊。那么其实这些人，有人说用八福啊，好像是八种不同的福气，其实不是的，是指的一种人具有八种不同的特质。这一种人就是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人他生命里边要具备这些的特质。那么主耶稣讲这些话的目的就是给我们一个 checklist， 让我们看看我们具不具备这些特质啊，然后呢我们才能够继续往前走啊，比较好一些啊。那么我们快快大概略一下，那么经文呢就记录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么在 A 方面呢，就是关于生命有渴慕追求的这种人啊，如果没有渴慕追求，我相信今天坐在这儿的人呢大部分都是具备这种特质的人啊。如果我们不具备这个特质，大家不会花这个时间，你累得要死，礼拜天上午聚会一点钟才结束，回家下午就很累了吗？我们一个星期就休那么一两天，对吧？那么大家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来在这坐着听我心里边很感动啊，也愿上帝纪念大家愿意有这个付出来追求真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追求的人才能得着，一个不追求的人就算给你也不得也不要，那要了也不珍惜。咱们夫妻有的夫妻常常吵架嘛啊，吵架的夫妻不要怕啊，夫妻走过艰难人才会珍惜，你不艰难你就不珍惜， 所以吵架不要放弃，要解决问题。那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个经过了一个艰苦的岁月，这个夫妻就会稳定，就会更加的去享受。英文里边有一句话叫做 easy come easy go， 就是容易得到也容易失去啊。如果你在这里边没有付出代价的话，你是不会珍惜它的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说弟兄姊妹愿意付这个代价，表明了我们有这个渴慕和追求的心。所以主耶稣在第一段里边第一句话里边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下边呢，这个是中国人在翻译的时候呢，因为主耶稣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被灵感动啊，说出来的话有点像诗歌啊，所以中文的翻译呢也有一点像诗歌，他为了字句押韵，他就翻译成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图啊，就是这样翻译了。其实直接的翻译呢，从希腊文里边直接翻译过来的人啊，他是这样的，他第一句话先说有福了啊，他说有福了、的人，有福的人呢、就是那一些对自己心灵贫乏有感觉的人。这个虚心的人并不是指的那个谦谦学子的那种虚心，而是指的因着内心的贫乏饥渴啊，那么他们这个有这样感觉的人呢有福了啊，他们要成为天国的子民。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啊，经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有这样的经历，但是这是我真真实实的经历。就在我同龄的孩子们，他们还在玩弹弹，还在这个玩很多孩子们玩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开始想，为什么社会上有这么多痛苦啊。到了我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的时候，大家都开始一门的要追前途考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开始问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是我自己好像比别人聪明，而是这个东西就是挥之不去，拒绝也拒绝不了，摆脱也摆脱，它就在我心里边就不断的在萦绕我。所以我最后我归结为这是上帝的拣选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个东西就一直在我心里边。后来我就对我自己的人生很不满意啊，我就觉得我的内心里边太贫乏，我不知道很多东西，我太无知，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所以我对人生产生很大的恐惧感。有些人说我这个人比较悲观啊，也可能吧。有些人说我们的将来的前途是很好的，我从来就说人的前途一定不好啊。这个我那时候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讨厌几首歌啊，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啊！我说再过二十年我们的祖国会更脏更烂更坏啊，都不可能吧，我们经过努力建设。我说你比方一首诗歌啊，叫做小燕子穿花衣啊，大家知道这首歌吗啊？那等着盖了大工厂，又买了新机器，我们的小燕子就住在我们这儿不走了。我说这不瞎说八道吗？我说你盖了大工厂买了新机器，小燕子就不来了，小燕子去自杀去，她死掉了，对不对？我说这是你的一厢情愿，你以为我们盖了工厂，我们买了机器，这个社会就变得更好了吗？那噪音污染都来了，小燕子还会来，对吧？我这人的脑筋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所以我那时候呢，就对整个人的这些理论我感觉到不能认同。可是什么理论能够让我明白呢？我心里边就产生一个极大的空洞。所以在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想到自杀了。我就觉得如果人们不能使我的前途有一个明确答案的时候，我看到人生是痛苦的。所以那时候我很信服佛教的一句话，说人生是苦海啊，我认同这一点。可是我这么苦，我去度过它，我没有前途，我没有度过去，我在佛教里边讲那个东西我根本不能接受。至少有一点，人生怎么来他都不知道，你怎么能解释，对吧？这个人生的好与坏，什么标准，谁来记录也不知道。那你这算什么？哦，你提出来一些理论，你自己你说你开悟了，你想通了，你这样修行有那样结果，谁告诉你的？谁来掌握这个关系的？那比方说将来我投胎一个什么东西，我今天我心思想了一个好的坏的东西，谁知道？ 谁来记录，谁来评判，标准在哪儿？他凭什么来这个标准？是阎王爷。我说阎王爷谁？他和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他创造宇宙万物吗？他不是。他不是，他凭什么知道？没法回答。所以最后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人生，所以我爸妈那时候都觉得我可能要疯掉。在那个时候主怜悯我，所以21岁信主。所以这句话我就非常明白啊，那些心灵饥渴的人知道自己里边很贫乏，我是一个思想意义的人，我自己的意义却不好，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我的实际的道德生活一塌糊涂，我是一个追求价值的人，我不知道我人生价值是什么。那所以人心里边不因为自欺而自己觉得不再追求这些东西的人，他有福了。你意识到你自己原来很多重要东西你不知道，这样的人有福了，上帝要使你满足。那所以这个第二个，哀痛的人有福了。人为什么哀痛呢？不是欢乐的人好吗？这个有一个哲人说一句话，他说我们在欢乐的时候失去的时候，往往在痛苦的重新得回来。一个欢乐的人往往变成很肤浅。那人要喜乐，但是要小心不要喜乐过头，乐极生悲啊。这个人天天乐呵呵的时候叫傻呵呵的，那这个人就不能认真冷静的思想人生。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残缺啊，很多失败的地方，我们就把那个东西盖起来吗？咱们中国人是一个最不愿意面对过去失败的民族，所以6四运动过去了就过去了，淡忘了，没有了，谁还回去挖这个伤疤去追求为什么当时6四运动会发生呢？10年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就完了，就过去了，为什么10年的文化大革命会发生啊？现在领袖的大手一挥，我们又从那条路跑到这条路来了，这条路走得对吗？如果那条路我们不能反省，这条路我们也不能认知，等着走错了说，哎，那已经过去了，我们永远面对光明的前途，我们的前途永远不光明。一个不能反省的人是没有前途的，可是反省是痛苦的。所以只有一个人能够痛苦地正式面对自己的过去，这人有福了，他要得到安慰，他要能够走到正路上来。所以我们的人生里面不单单是有那一些快乐的日子，我们里面也有一些对过去我们失败的地方有痛苦的面对啊。然后下边说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个温柔不是指的我们说话小小声做人很温柔，不是这个，而是指的柔顺可被教导的人啊。那么他相反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愎自用的人，心灵刚硬不肯受教育，你给他讲什么东西他都不要听，就自以为是的人啊。所以柔顺的人，可被教导可被带领的人，愿意听愿意受教的人有福了啊。那么这样的人有个谦卑的心，他可以来跟随，知道认定真理，他愿意改变自己，这样的人有福了。他们要承受地土，是神要把天国的产业，神要引我们进到他的里边去。所以这个主耶稣一开始来刚才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个做开始他工作的时候说来跟从我，那么跟从他的人是有受教之心的人，是一个柔顺愿意被教导的人。跟随你干什么？你有什么了不起？就完蛋了。那所以一个刚愎自用，喜欢抬杠，不喜欢思想啊，这个这样的人就完了。然后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个在咱们中国人里边有一个很伟大的人叫做孟子。孟子他就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舍身取义者也啊。一个为了义而不要命的人，这个人是伟大的。要为了追求道德的高尚，为了追求我品格的完美，为了追求这一切的时候，其他的东西我都可以不管，这样的人有福了，上帝要使他得着宝足，也就是说他心里所愿望的神要让他得着。孔孟之道虽然有它的局限，因为没有上帝，但是孔孟之道里边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孟子说为了义我可以不要命，孔子说为了道我也可以不要命， 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啊，早晨明白真理，晚上死甘心了，至少我明明白白活了一回，对吧？活了一辈子什么都不懂，懵懵懂懂，这个吃喝拉撒尿痛苦一辈子，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虚虚的来，暗暗的去，那实在活得太，怎么说呢？太悲惨了，是不是？所以孔子就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但是很遗憾的事情，那时候福音还没有传到中国，所以他临死的时候也没有真正的明白真理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把一套人间的礼仪传给了我们的后人，我们后人就尊他为师。啊，其实他是一个学生，他不是真正的老师，他想三人行必有我师，他想学，他不是真理的本体。这里边真正真理的本体只有一位，就是造物的主来到我们中间，他说我就是真理。那所以我们学的对象应该是他，孔子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是因为他是追求真理的人，我们向他学习怎样追求真理，这个就跟这个保罗一样啊，你要效法我，好像我怎么效法基督啊，是这样的。然后呢，下边就是说，那么我们有这个渴慕的心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定的品质。主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那么主耶稣有一个原则，他说你想人怎么待你吗？你先自己先做一个怎样待别人的人，你不怜悯别人，上帝也不怜悯我们啊。所以神说你愿意施恩给别人，上帝就施恩给你。如果我们是一个自私的人，上帝也以自私来对待我们啊。所以我们想想，今天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我们乐意帮助别人吗？但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啊。这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才能见神。我们心里边乱吗？啊，烦乱不安吗？能安静下来吗？能清理我们里边的先后的次序吗？其实清心的人不是表示他心里边没有东西的人，清心的人是有次序的人啊。我太太常说我一件事啊，她说这个你的办公桌什么时候能够干净一点？她说人家比你做很多大事的人，人家的桌子干干净净的，你这一个小小的这么个工作，你看看你占了几个桌子，上面都满满的。其实我仔细看看，我上面没有太多东西，只不过我没有次序啊。这个其实一整理上面就清爽了啊，所以后来我就学习自己，把自己的桌子整理的清爽一点啊。现在呢，比以前好了一点点。说我的办公室就在旁边，等会儿大家可以看一看。yeah， 所以说，一个清心的人不表示我们心里边没有东西，而是表示我们里边有次序。我们知道什么东西重要，什么东西次要，什么时间安静，什么时间不需要忧虑。我们把时间安顿问题了，只有这样的人，上帝的声音才会在我们里边起作用。不然说我们里边乱七八糟，什么声音我都不知道，分辨不出来，这不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相反的话呢，就是制造纷争的人有祸了啊。这个所以我们是一个自己渴慕和睦的人吗？我们是一个在弟兄姊妹当中建立和睦关系的人吗？只有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够与上帝和睦。所以一个和平的使者，自己渴慕和平，自己渴慕在中间来解析止息矛盾啊，这样的人有福了。那么最后呢，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也就是说肯为真理为生命付代价的人啊。别人逼迫你，嘲笑你，攻击你，你为了真理你愿意承受这一些吗？如果你不愿意承受，你就放弃了啊。那么放弃的不是一个福音一个道理，而是将来神说要赐给我们的属天永恒的国度啊，是弃绝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借着主耶稣讲的这个八方面的特质啊，一个是我们渴慕真理的态度，内心的这个动向，一个是我们生命的特质啊，我们是不是愿意怜悯别人啊？是不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内心整理的清爽啊？是不是我们愿意在众人当中，我们和别人之间的关系是能够产生和睦，渴慕和睦啊？最后，我们愿意为美好的、为真正的东西付上我们 该付上去的代价。那么有这样生命特质的人继续往前走，那新酒就装在新皮袋里，如果不然的话呢很困难啊。为什么我在这儿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教会的资源也很少啊，我自己的精力也很少。既然不愿意走真路，就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你的时间和我的时间都很宝贵，既然我们务现实，就到社会追求现实的东西，吃快乐吧，是吧？咱不要浪费时间啊。那么我盼望留在这里的我们是真的啊，所以这个我们把宝贵的时间好钢用在刀刃上。你不追求不表示神弃绝你啊，有一天也许神有一天再呼召也不一定啊。但是今天来到这儿的我从内心里边我自己这样祷告，也盼望你们这样祷告，咱们都是真心好好来追求的，好吗？好，这样呢我们就回去呢也盼望大家看一看这些讲义啊，然后呢就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啊，我们平时也可以有一些沟通。因为刚才我们开始的晚了一点啊，所以我讲的速度特别快，没有给大家提问题的时间啊。我们完了以后如果大家有问题还可以问。然后下一次我们要讲关于神的启示，也就是说认识我们手里边这一本圣经啊，因为我们一切的信息一切的信仰都是建基在这一本圣经的启示的里面啊。这个那么大家也可以预先回去看看讲义呢，就做到心中有数，知道我们大概要讲什么。好，今天我们这一讲呢就先停到这里了。